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政府解密在817联合公报发表前涉及台湾的机密电报，官员称有必要时常回顾历史的事实。捷克外长反批中国外长王毅讲话充满情绪性，不应该是主权国家之间应有的表述。影星成龙在北京的豪宅被当局扣押，将于月底拍卖，这是所谓涉嫌逃税的惩罚，还是背后另有玄机？美国政府正式解密1982年里根总统在与中国发表817联合公报前夕涉及台湾的两个机密电报，一个是对817公报中关于对台军售内容的解释，另一个是关于给台湾的六项保证。国务院亚太问题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由于北京有一个习惯扭曲它，因此有必要经常去回顾并查阅这些事实。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星期一说，继去年美国将里根总统六项保证备忘录解密后，美国政府又将两个与台湾有关的机密电报解密。他鼓励大家到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上去看这两个电报的内容。史达伟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美台经济合作网络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已经在其网站上公布由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今年7月20号解密的关于817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机密电报。史达伟说，去年美国已经公布里根总统1982年8月所写的备忘录，内容在于强调美国同意减少对台湾军售的意愿，全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持续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为前提。此外，重要的是美国对台提供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完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而定。他说，由于北京有习惯扭曲事实，因此他认为经常去查阅历史极为重要。史达伟说，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 history like this because Beijing has a habit of distorting it. So we should go back and consult the facts as often as we're able.
回顾像这样的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北京有一个习惯要扭曲它，因此人们应该尽可能经常回去查阅那些事实。那些事实很清楚，美国长期以来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一中原则下宣示对台湾的主权，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不止立场，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台湾问题必须在不受胁迫并以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下和平解决，如北京所承诺的。史达伟强调，美国完全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的政策，美国正在做的是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以更好的反映那些政策，并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回应。那些调整非常重要，不过仍然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界限内。对于美国为何被迫要更新对台政策，史达伟说，这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北京对地区和平稳定与日俱增的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军事威胁、网络攻击和经济施压等那些行动挑战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而地区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他说，要搞清楚这些破坏稳定的行动是来自北京，不是台北或华盛顿。 其次就是美国只是要反映美台日渐深化的关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边关系的附属，美国与台湾的友谊与合作是独自一体的，源自对彼此的共享价值、文化好感、商业和经济关系。关于两个解密的电报，第一个是与817公报有关的台湾军售电报，内容是关于美中两国将在当年8月17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有关美国在对台军售立场上的细节。电文明白指出，里根批准的关于对台军售的做法没有超越美国以往的立场，也没有同意邓小平要美国做出承诺在一定时间内终止军售的要求。第二个解密的电报是关于里根给台湾的六项保证，根据美国在台协会的中文版本，六项保证是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美国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美国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美国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并以中文说出我是台湾人，赢得全场起立鼓掌。他是台湾立法院45年来首度邀请到的外国议长，也是第一位到立法院发表演说的非邦交国议长。维特奇还在之后的记者会中解释说，率团赴台访问的主要原因是要为企业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加强与台湾在经济、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交流。那么双方具体在哪些地方进行经贸合作，前景如何？
在周一拜会的首日，维特奇就协同40多位捷克企业家出席台捷经贸暨投资论坛，并见证台捷两国签署智慧城市、人工智慧物流网、创新创业、智慧机械等合作备忘录。两国企业还进一步举行媒合会，共有34家捷克厂商、上百家台商参与，进行了近180场的一对一商务洽谈，领域涉及工业自动化、数据管理系统、人工智慧、软硬体等，双方对未来合作乐观启程。根据台湾贸易局的资料显示，台湾与捷克经贸结构互补，台湾出口到捷克的商品高达70%是零组件和资本材，又以车辆零配件和资通讯、事务机的零件为主，而捷克出口到台湾的产品中则以半导体制程所使用的显微镜以及小客车为主。另外，捷克近年将资安和国防列为国家人工智慧策略重点，也和台湾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契合，因此台湾贸易局期盼两国未来在既有产业链的合作基础上展开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对此，东吴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执行长郑德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透过经贸交流，台捷渴望互相拉台投资，共创后疫情时代的商机和供应链重组，而台商透过捷克跳板欧洲市场，也将为两国经济注入活水。郑德兴说，虽然台湾的高科技大厂例如鸿海、友达、华硕都已经在捷克设厂，但捷克在经济转型上更欢迎台商到捷克强化投资，引入研发技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尤其台捷两国对于开发技术含量较高、医疗高科技、汽车产业甚至航太跟人工智慧的市场都深具合作潜力。郑德兴说，
我们设想它是个跳板经济，因为我们的市场不是在1000万的捷克，而是在欧盟、在欧洲，所以假如技术开发的和合作生产产品可能是会向其他市场前进，那这个我觉得捷克跟台湾还是蛮乐观的。
郑德兴表示，他也乐见台湾吸引捷克来共同开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南向开发东南亚市场。他说，捷克近年重视新创，在医疗、人工智慧等诸多领域都着力颇深， 两国产业界可以携手共同思考后疫情时代产业供应链的重组，或者合作开发产品跟市场。台湾的安口食品机械公司董事长欧阳宇就对投资捷克表达兴趣。他指出，明年一月开始陆续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东协加三、东协加六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都对台湾企业带来很大的关税障碍。台湾如果没有办法找到破口，切入与台湾没有签订关税优惠的市场，企业恐怕很难经营。再加上疫情后中国制的产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现实考量，台湾企业也必须及早因应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因此捷克作为欧洲的门户的确有投资潜力。以安口为例，欧阳宇说，安口的食品制造机供应全世界，虽然现在在中国设有零组件的制造工厂，但随着供应链的重组和关税等因素，它也许必须考虑关掉中国的工厂，前往美欧设立生产线。他说，
那我美国有公司，那我大陆有工厂，那我想将来可能大陆工厂我要结束。像美国现在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台湾现在17%提高到20%，啊，将来比如说我把大陆工厂结束，移到了美国去，贴近市场，税金不高，然后 Made in USA， 然后40% local content， 他40%就可以拿到产地证明，啊，从美国卖到加拿大、中南美到欧洲都近，然后比如说欧洲那边一样，比如说我的工厂呢设在捷克或匈牙利，从那边卖以后呢，然后卖到跟捷克那边有签 FTA 的国家，要不然台湾走不出去啊。
欧阳宇说，捷克的汽车工业高科技产业发达，对台湾的工具机也有不小的需求，而且属于农业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农产品制成高附加价值的冷冻食品需求很高，台湾更可以透过捷克卖到周边享有优惠关税税率的国家，其实都有竞争力和商机。欧阳宇说，安口一直不愿意迈入中国，因为中国的仿冒风太盛，一具$20,000的饺子机一进入中国，马上就有5-6家的厂商仿冒，以劣质品低价竞争。而且中国智慧财产权的观念低落，即便诉诸专利诉讼也遏制不了山寨厂商，这也是为什么安口到现在只愿在大陆量产便宜的零组件，也不做全机的制造。而且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升高，有一些少量多样的零件，安口在台湾制造的价格也已经比在中国做便宜。他总结，现在的全球营商环境，随着美国带头发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台湾的竞争力又回来了。以安口为例，产品价格合理，品质稳定，而且售后服务到位，在全球的市场上竞争力远胜于中国制的食品机。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白俄罗斯局势动荡，以及卢卡申科的命运正在冲击普京的执政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最能对普京构成挑战和威胁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尼最近被人投毒，引发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更积极地在俄罗斯投资布局。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一下这些事件的最新进展。白桦你好。
你好。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尼目前仍在住院昏迷中，白俄罗斯的抗议也仍在继续，这两件事有哪些关联和最新进展呢？
对，我先说一下纳瓦里尼，他现在在这个德国的一家医院这个住院，处在这个人工的昏迷当中。那么医生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他的这个体内这个毒素呢给排除。那么呢，他状况现在医生说还没有这个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后遗症可能比较严重，因为这个毒药呢对这个人的这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呢会产生影响，所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有这个后遗症。至于说什么情况呢，现在还不清楚。那么呢，纳瓦里尼呢现在被认为是这个在这个几年前俄罗斯另外一个反对派领袖，就是尼面佐夫，他是副总理，前副总理，被这个遇害之后呢，他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对普京政权呢构成挑战和威胁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呢他这个阻挡呢没有被这个批准，没有被允许这个登记注册，但是呢他这个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呢设了很多这个分的这个办公室， 所以说他的整个这个建立这个反对派这个政治机制呢非常非常有效，这是对这个普京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白俄罗斯这个民众示威，再加上呢已经持续了这个一个多月的在这个俄中边境哈巴罗夫斯克，就是这个中国叫伯利民众的大规模示威也没有结束。所以说一旦这个卢卡申科政权要是倒台的话呢，反过来会非常激励这个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反普京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可以对这个普京构成直接的威胁，对普京这个政权这个执政基础动摇，普京政权这个执政基础。正是因为如此呢，所以说这个纳瓦里尼呢被认为是对普京现在是唯一对普京构成威胁的这么一个反对派人士。那么呢选择这个投毒的这个时机呢也非常引起各方的关注。那么一个是呢就是给他投毒呢正好是在白俄罗斯这个民众抗议示威这个非常高涨这个阶段，所以说可以是一个是这个转移这个注意力，因为人们都注意到这个都这关注着白俄罗斯示威，所以说可以趁这个机会投毒。反过来呢，就是因为他是在俄罗斯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名人，那么他这个中毒的话呢，人们的注意力呢也会集中在他中毒这个事件上，那么对这个白俄罗斯的关注呢也会减少。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普京也可以派一些这个像俄罗斯的这些媒体宣传专家、政治技术专家，还有这个黑客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去安全专家去这个白俄罗斯呢，帮助卢卡申科政权这个执政这个镇压这个反对派，所以说这可以是这相辅相成的。那么呢，纳瓦里尼中毒之后呢，在俄罗斯这个震动非常大，特别是在这个反对派人士当中。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纳瓦里尼之后，那么下一个人是谁？谁还会这个被这个中毒？因为最近几年呢，类似这个中毒这个事件发生的太多了。很多批评普京的人士呢，像包括这个记者，还有这个反对派人士，那么都有这个被中毒这个事件发生。那么我现在说一下，就是白俄罗斯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白俄罗斯事件最新进展有几个这个方面，一个是呢，9月1日呢是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开学日，就是各大学校呢都开学，但是在9月1日呢去爆发示威活动，包括这个教师罢教罢工，还有工厂的工人罢工。那么呢，学校大学生呢也是这个上街抗议。所以说呢，9月1日在这个首都明斯克呢，这个局势非常紧张。那么市中心街头呢，警察部署了很多这个专业这个车辆，防暴的车辆。这个市中心的广场独立广场也被这个封锁了。那么大学生示威人也非常多，很多人呢也被捕。所以说也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镇压这个趋势呢越来越加强。另外一个方向就是9月2日呢，白俄罗斯的这个外长马基他会访问俄罗斯。那么他这次访问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卢卡申科在9月中旬访问俄罗斯呢做准备。那么卢卡申科和普京9月中旬这个会晤呢，非常引起各方的关注，因为涉及到这个两个人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交易是否能够达成。因为如果要是普京支持卢卡申科让他不倒台的话呢，那么卢卡申科会这个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当然最大的代价就是白俄罗斯丧失这个独立，被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这一个州。那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组成这个联盟国家之后呢，这个普京会继续执政，卢卡申科呢也可能会这个当这个总理啊，或者是成立一个叫什么这国务委员会这么主席。另外呢，这个方案是对这个普京收获最大的。那么普京也会因此呢，这个民意支持率呢也会这个进一步提升，因为他地盘进一步这个扩大了，而且现在俄罗斯经济情况不好，普京民意支持率下降，所以说通过吞并白俄罗斯呢，可以巩固这个普京的这个执政基础。那么这个方案要是不行的话呢，也可以这个退一步讲，就是说白俄罗斯可以这个让这个俄罗斯设置这个军事基地。那么现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呢已经有两个军事基地，但是这个军事基地都是一个技术性质的，为了这个潜艇核潜艇通讯联络方面的，还有这个监视这个导弹发射的，没有真正实际意义上常规部队就是驻扎的这种这个军事基地。所以说有可能俄罗斯陆军呢在白俄罗斯设置军事基地，或者是空军设置军事基地，那么这样可以对这个乌克兰形成的一种包围这个状态，也可以这个对这个立陶宛和这个波兰这些北约盟国呢进行构成威胁。如果这个方案再不行的话呢，也可以再退一步讲，就是俄罗斯这个可以收购白俄罗斯一些很大的很多 这个重要的这个企业，比方说这个明斯克这个轮式牵引车厂，那么这个车厂这个工厂非常非常重要，像这个俄罗斯大部分导弹、战略导弹、还有战术导弹、还有这个重型火箭炮的这个底盘呢，都是这个工厂这个生产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工厂，俄罗斯也可以收购。如果再不行的话呢，那么也可以和这个卢卡申科达成交易。那么俄罗斯可以在反对派当中呢，找一名这个亲这个俄罗斯的人，然后呢，可以让这个势力呢领导这个抗议活动，然后呢，可以进行选举来这个取代这个卢卡申科。总之呢，这个交易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方案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特别应该这个关注，就是在这个8月31日呢，白俄罗斯这个拒绝这个白俄罗斯天主教这个领袖就是红衣主教入境。那么这个事件呢，会影响到白俄罗斯同这个梵蒂冈的关系。白俄罗斯对这个天主教这个下手的话呢，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的华为公司负责人任正非最近表示，由于受美国制裁，华为正在从美国转向俄罗斯。白桦，你能介绍一下华为在俄罗斯的情况吗？
对，华为在俄罗斯发展的这个很快，它实际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说和华为这个设备还有这个手机在俄罗斯的用的非常多，比方说在最近这个两三年，在莫斯科的这个市中心呢，可以看到这个华为这个专卖店，这过去没有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俄罗斯通讯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呢，用这个华为的设备现在用的也特别多。华为手机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小米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呢也越来越大，这个趋势发展得非常非常快。但是昨天呢，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的，就是因为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华为手机呢有可能会这个退出这个市场。当然任正非他说的可能是指的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华为在俄罗斯呢设立这个研发中心，那么这个研发中心的这规模未来会这个投资这规模会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华为呢，在这个圣彼得堡、在莫斯科、还有在这个夏诺夫哥罗德市、还有在这个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市都设有这个研发中心。那么从人数呢，现在能有这个800-900人。那么呢，在莫斯科大约能有这个400多人，在这个圣彼得堡呢100多人，剩下的人就是在另外两个城市。那么有报道说，华为未来还想在这个喀山地区呢再设研发中心，另外扩大这个研发中心这个规模。很多这个市场分析人说的，这个华为扩大研发中心的规模呢，有它的这个道理，因为俄罗斯呢有很多这个人才储备，特别是这个 IT 工程师，还有这个数学领域这方面的这个人才。另外一个俄罗斯的优势就是这个工资比较便宜，特别是在地方设立研发中心的话呢，工资也是非常便宜。另外现在这个卢布对这个外汇呢，这个汇率不是很好，所以说对华为非常非常有利。另外呢，除了这个华为之外呢，这个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微软和这个英特尔公司呢，也在很早就在俄罗斯设立这个研发中心。像这个英特尔公司在这个夏诺夫格罗德市，它的研发中心的规模人数能有这个达到1000人，而且它这个第二个新的办公室呢刚这个开张营业。所以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华为走这一步呢有它的这个逻辑，有它的道理。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呢，俄罗斯认为也会能对俄罗斯培养出很多这个这方面 IT 方面的人才，所以说他也不会说特别刁难这个华为。
好的，谢谢白桦。
好，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香港政府周二开始在全港范围内进行全民免费新冠病毒检测，但香港医务界对大陆进行类似的大规模检测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一些泛民主派组织和人士呼吁人们进行抵制。
检测活动从早上8点开始，来自大陆的60多个医疗团队为人们做病毒检测。这是大陆医疗队首次进入香港，直接帮助香港进行抗疫活动。另外，还有5000多名志愿者在各检测点工作。香港18个区设立了大约141个检测中心，这项检测工作计划在半个月内完成，目前已经有大约60万人报名参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周二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上说，周二上午已经有10000多人接受了检测，其中大部分是港府的主要官员和行政会成员。 林郑月娥表示，检测过程安全、简单，而且检测有益于抗疫工作，对社会有利，呼吁市民积极参与，找出隐形传播者。港府表示，每天检测人数将会从之前的每天 1.2 万人增加到每天50万人。港府希望有500万人参加检测，香港总人口为750万人。这次的全民病毒大检测是在一个特殊时刻举行的。今年7月，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导致香港政治局势巨变，香港民众对港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都来源于北京。他说，我们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授权。路透社说，他的这个说法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香港会进一步转向威权主义的担忧。香港民主派医管局员工阵线组织以及一些活动人士周日呼吁抵制这次检测。有些活动人士称，这是大陆方面以检测的名义搜集香港人的 DNA。港府方面回应说，个人资料都会附在样本瓶子上，所有样本都会在检测结束后在香港予以销毁。员工阵线组织对这次大检测提出了多项质疑，他们提出检测会出现假阴性，并带来严重后果，使得到假阴性检测结果的人误以为自己十分健康，放心进行社交活动，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传染。他们根据世卫组织的观点，称大规模检测浪费金钱，效率低，如果资源许可，应该集中对密切接触者或怀疑受感染者接受检测，找出这些病例。员工阵线还认为，全民检测并非堵截病毒源头的正确方法，最实际的做法是封关，加强市民个人卫生意识。该组织主席余慧明日前指出，全民检测需有封城、居家令配合，需在短期内替全港市民做检测。余慧明指出，港府这次完全没有上述配套措施，其效果令人怀疑。林郑月娥周二就医管局员工阵线的说法逐点进行反驳，他说，香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全面禁足，港府抗疫的目标是让市民可以继续上班、出入，让海外的香港居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返港，他希望员工阵线支持检测计划。人们对这样大规模检测必要性提出质疑的另一个因素，是香港目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从几周前的三位数锐减至个位数。香港官方周一公布的新增病例为9例，香港目前累积确诊病例4810例。
香港电影明星成龙在北京住了13年的豪宅，日前传出被当局扣押，公开资料显示将于9月底拍卖。外界了解的有关细节仍然很少，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成龙可能是涉嫌逃税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也有猜测认为他成为打击目标可能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有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与成龙相识的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请他谈谈成龙北京豪宅被当局拍卖的看法。
现在主要是要搞清楚是他自己脱手放售呢，还是所谓的强制拍卖啊？这个是性质上是不一个两回事，是不是？如果是强制拍卖呢，就是说身不由己，是不是？如果是他自己放售呢，我想也许他觉得现在这个房子涨价了，市场这个价格够了。或者是他现在决定了啊，撤出一些资金啊，从大陆啊到外面的，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强制拍卖这个对于大陆的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法律、有关法律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把一个人的房产强制拍卖呢？啊，是不是因为有税务的问题呢？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依法先引起公诉呢？啊，这个强制拍卖呢，在香港呢，一定要走过场，比方讲由法庭啊来判决，而不是由政府啊来判决。所以这个事情最好啊，要成龙先生他本人来解说一下啊。
那么，与一些支持香港民主以及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文艺界人士相比呢，成龙对大陆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有人说成龙的电影受欢迎，但是他的为人却遭人诟病呢？
成龙呢，在大陆我们都知道是很爱国的，这个一线的红演员啊，每一年的这个有的这个需要啊，国庆啊、春节晚会啊，他都是站台啊或者台上演出啊，他应该跟中国政府啊或者是这个当权人士啊应该关系都非常好的啊。我也认识他，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啊交情啊，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啊。我不相信他因为财困，有人的网络上是财困，他不会财困的，他的豪宅全世界都有啊，怎么会财困呢？他又不赌博，又不乱投资，是不是啊？所以呢，如果你说这个欠银行的钱啊，要这个银行去告他，要拍卖，那等于是这个在香港相当于破产。这个我想对于成龙来说，现在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说人缘不好，这是一种很主观的判断。什么叫人缘不好？我什么叫这个为人所诟病？在大陆你知道这个人际关系很复杂，有时候你这个人太红了，尤其是在这个影视圈里啊，在这些场合，因为那些什么衣香鬓影的，你去跟人家跟这个打了招呼，那个你忘了，你可能在那个忘了的眼中呢，你这个人的品格很坏，啊，所以品格好不好或者是人缘啊什么，在大陆这个民间啊啊，对他的演技好啊或者坏，这个评价跟他这个房子出卖出售是完全没有逻辑的，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强制的话，说是强制拍卖的话，对他的个人的形象也可能有一点影响，所以他成龙大哥一定会亲自出来澄清的，这个我想不用担心啊。啊，我不认为他的品格有什么问题啊，我也不认为他这个财政出现什么困难，他很有钱，拍了这么多年国际巨星，啊，要么就是他想把啊，要是他觉得现在这个房产啊赚的差不多了，应该去套现了，这个也有可能，但是这个财困我想不会的。
我们知道那个成龙在中国、香港以至美国电影界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北京当局这次拍卖他的豪宅，有报道说呢与中国党内的派系斗争有关，因为成龙在大陆呢发展，他攀附了一些党内的大佬，那么现在由于党内的斗争对他进行一些打击，您的看法？
我说拍卖他的豪宅，如果是官方得有个理由啊，有个原因呢，是不是啊？如果是要强制拍卖，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公布啊。
那么那一般呢，就是说他跟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经常说一些这个支持民主的人士不爱听的话，比如说这个大陆人民不需要民主啊什么之类的话，您对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我。哎呀，每个人呢对于这种民主与否啊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成龙呢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对不对啊？他在大陆说什么也有他的权利，那我想他的影迷也好啊，香港人也好，听了觉得同意或者不同意，这都是很正常的啊。如果这个成龙如果真的是那么爱国啊，觉得这个国家要强起来，或者要现在要这个要超越美国，这是也是，如果这是他的看法，我觉得没问题。啊，大陆的网络的人去怎么批评他，或者是捧他，只要正反的意见都有发表的自由，那就没问题，是吧？那至于这个成龙为什么他要这样说，那么是不是为了市场？或者是他自己真诚的相信，那就他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是吧？啊，我认识很多朋友啊，都不同的政治立场的，都有不同的言论的，啊，但是找我，如果他是很爱国的话，又是在大陆又是守法交税的话，他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陶杰先生。
啊，谢谢谢谢。
以上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最近要求内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引发蒙族人的大规模抗议。与此同时，在最近的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将如何引导藏传佛教提到议事日程。北京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看得越紧，似乎得到的反弹越大，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听听观察人士的分析。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日前表示，中国将从九月份开始在南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引发蒙族人的大规模抗议，当局加紧镇压，致使紧张局势升温。与此同时，中共官媒报道，8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那么，中共是否要不惜代价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从文化到宗教的全面清洗？是否正在加速惹怒少数民族？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表示，蒙古人普遍认为这次的双语教育是中国政府在南蒙古所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的一部分。他说，
目前呢，为了抗议，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准备在南蒙古实行的所谓的叫双语教育，整个南蒙古社会呢，在展开一场就大规模的这个非暴力抗议活动。从这个小学生到大学教授，从这个普通的农牧民到这个政府官员，从现代这个乐队到摔跤俱乐部，从这个出租车司机到这个专业律师，整个几乎是所有的这个蒙古人都站起来反对这次这个新的一个语言政策。蒙古人呢普遍认为，这次这个所谓的双语教育呢，是中国政府在南蒙古所实行的这个文化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恩赫巴图把中国官方所说的内蒙古称之为南蒙古，他解释说，因为在蒙语里，他们叫自己是南面的蒙古，而在蒙古高原上，独立的蒙古国就是北蒙古，所以他们一直都是用南蒙古，英文就是 Southern Mongolia。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指出，当你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交流，看到自己的文化丧失的时候，你当然是会起来反抗。
中共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无论是在南蒙古还是在西藏还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呢、新疆呢、还是在香港啊，实际上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最终来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因为共产党一直在宣称的就是说，他所推行的这些所谓的民族自治啊，所谓的什么和谐啊，都是为着所谓的要建立这个不同汉藏或者说这个汉蒙啊之间的和谐这个发展，是吧？但是呢，到头来呢，像那巴图先生自己巴图有自己的切身的体会啊，当你自己都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交流看到自己的文化这个丧失的时候你当然是这个会起来反抗，是吧？会起来要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这样的话呢，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表示，过去多年来，中共一直把在南蒙古当成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试验田，把所有所谓的民族政策都试行在内蒙古，比如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有目前在新疆执行的民族灭绝政策。
中国政府呢，在 60年代末70年代初呢，在南蒙古实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大屠杀，这个叫内蒙古人民党事件，是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种族灭绝政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呢，就是至少有这个十万蒙古人丧生，至少有这个50万蒙古人呢受迫害，完了呢，他们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吧。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新的政策，比如说这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殖民政策吧，可以说在南蒙古地实行这个政策，觉得就是移民汉人到这些地区是很成功，他们就是用这个同样的政策在吐蕃德和这个新疆。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表示，中共的民族政策具有其一贯性和连续性，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后，又被中国内部的大汉族主义加以煽动，但他认为这些民族政策正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坚强抵制。他说，国际社会只会更加关注中共的种族、宗教和民族灭绝政策，以及引来的这么大的恶果。以上是宇宙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批准并实施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对政府和国企的高风险工种人群实施接种。在美国，各州政府和雇主是否应该实施强制性的接种疫苗引发热议。相关专家说，美国各州有权利要求强制性接种，但全民接种没有必要，美国要做到全民接种也是不现实的。
在过去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和俄罗斯相继推出了各自的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方案，并且已经开始向一线应急工作人员和部分国企海外务工人员接种尚未完成3期临床试验的疫苗。中俄两国的举措引发国际社会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担忧和尖锐批评。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旨在突击研发新冠疫苗的取速行动，渴望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推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而对于美国许多大型企业和雇主来说，一旦有效可用疫苗上市，他们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停工和裁员的艰难决定之后，还要做出另一项艰难的决定，是否对雇员实施强制性接种。一些人支持强制性接种，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也有人告诫对此要谨慎行事，以免适得其反而加大美国公众对疫苗的抵触态度，使得原本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倒向坚决反对疫苗的人群。劳拉·卡恩医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这些大型企业和雇主来说，的确是一项艰难的选择。对于作为医生和卫生安全专家的他本人，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说，由于新冠病毒疾病的大流行，疫苗的开发和测试不得已而进入匆忙应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某种疫苗产品的全面的安全概貌。不过，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美国各州是有权利要求强制性接种疫苗的，因为美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处理类似问题的最高法院案件。他说，最高法院认为，即使部分医学界人士认为疫苗毫无价值，甚至是危险的，州政府有权强制接种疫苗。 如果争议的问题涉及公共卫生问题，州的权力大于个人的权力。卡恩医生所说的这个案例是指发生在1905年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强制接种天花疫苗案。美国最高法院当时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且裁定各州的治安权绝对包括立法机构为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而制定的合理条例。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的这种条例并不违反第14修正案的自由权，因为他们属于每个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必然受到的许多限制的范畴。此外，最高法院承认了每个州的治安权，赋予该州颁布各种各样健康法律的权利，包括检疫、疫苗接种法，以保护其公民。卡恩医生说，不过我不太确定这个裁决是否适用于大型的雇主。凯斯西楚大学三名医学、法学和生物伦理学教授八月初曾经联名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专栏文章，指出美国人应该接受强制性接种。一种选择就是私营企业可以拒绝雇用或者拒绝向未接种疫苗的个人提供服务。相关专家对于凯斯西楚大学三位教授对私营企业的这项建议持保留意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国情和体制，美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强制接种，可能只能做到近似意义上的准强制性接种。因此，关于私营企业可以拒绝雇用未接种人员的建议是可行的。黄延忠教授举在美国许多地方学校的做法为例说，
近似于这个 mandatory 的，比方说你这个不打这个疫苗，你这叫你学生你就没法这个入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近似于 mandatory， 但是即使这样的，它也还是网开一面的啊，就是有一些比方出于宗教的原因不能够这种，也还是不允许的。
也有担心认为，如果私营企业雇主提出强制性接种的要求，可能会导致雇主与雇员的冲突。因为根据盖勒普在近两个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仍然很低。即使疫苗是免费的，并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有超过1/3的美国人表示不会去接种。一些专家认为，虽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可能会引发道德问题，例如有人以宗教、哲学或者个人因素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这些异议是可以排除的。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强制接种天花疫苗案时认为，如果允许每个人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行事，真正的所有人享有自由的权利就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是受法律约束的。鉴于此，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州卫生委员会认为因公共卫生或者安全有必要接种疫苗，该州可以强制要求接种疫苗。专家们认为，这些雇主很可能包括雇佣风险工种的机构和公司，如肉类加工厂和医院等等。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疫苗问题专家多利特·里斯也对该报说，从法律上讲，每个雇主都可以要求雇员这样做，而不必是高风险工种的雇主。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认为，美国可以考虑对一些特定群体实施强制性接种，例如医务人员、边境检查人员、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一线紧急救护和警务人员，甚至应该包括教师在内，特别是已经开学的各级各类教学人员。黄延忠认为，疫苗接种实际上不需要100%，因为形成群体免疫，接种率只需要70%或者80%就可以了。 他说，首先全民接种实际上或许没有必要，其次在美国要求做到全民强行接种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已经于7月22日正式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适用方案，紧急使用仅限于暴露风险高的工种，包括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保障城市基本运行人员。此外，部分赴海外工作人员也实施了紧急接种。不过路透社8月21日报道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禁止多名已经接种实验性新冠病毒疫苗的中国务工人员入境，担心这些紧急接种疫苗的人员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对于美中两国人民来说，美国科技巨头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都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从2015年到2020年，小扎对于中国的态度似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从曾经晒出在天安门跑步，到现在公开指责中国科技公司侵犯言论自由。专家认为，脸书中国政策出现转变，源于对无法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以及中国政府审查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忧虑，同时也希望分散美国政界对于硅谷公司在垄断和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上的注意力。
上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在去年9月，脸书 CEO 扎克伯格曾经与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会面。一个月后，科顿与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发表联名信，要求情报部门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展开调查。报道还说，扎克伯格在去年10月的一次私人晚宴上警告特朗普总统 TikTok 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价值观和技术主导地位对于美国科技公司造成了巨大威胁。这篇报道得出的结论是，扎克伯格促成了美国对 TikTok 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对此，脸书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扎克伯格从来没有表示应当对 TikTok 实施禁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这则报道可信度为零，并说特朗普政府对于 TikTok 的行政令与扎克伯格毫无关系。几年前，急于寻找新市场的脸书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北京在2009年禁用脸书，也就是说，一旦解禁，那里的7亿互联网用户都可能成为脸书用户。那时的扎克伯格频频向北京示好，他自己学习了中文，在2015年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他在脸书上发文说自己正在读中国科幻小说《三体》，他晒出雾霾天在天安门广场晨跑的照片。当时的扎克伯格看中的是视频应用 Musical.ly。 2016年脸书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试图收购这个应用，而14个月后，中国的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斥资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这个应用，并与当时现有的 TikTok 合并，逐渐演变为今天拥有5亿用户、遍及150个市场的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字节跳动收购 Musical.ly 成为了一个节点，脸书对于中国市场和其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公司政策转变，从2018年开始就可以初见端倪。到了2019年3月，这个势头似乎更加的明显。在宣布其隐私至上的社交媒体平台时，扎克伯格说，脸书不会将自己的数据中心设立在一直违反隐私和言论自由的国度。中国对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用户数据一定要存储在中国境内。扎克伯格在2019年10月一次乔治城大学的演说中说，我们的应用拥有强大的加密和隐私保护功能，全世界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都可以使用。而在成长迅速的中国应用 TikTok 上，即使人在美国谈及这些示威也会受到审查。他警告说，中国现在正在向外输出中国模式的互联网。 对此，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约瑟芬·沃尔夫认为，脸书目前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该公司已经放弃了进入中国市场。沃尔夫对于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实际上并不冲突，即脸书希望进军中国市场，同时对于某些中国公司和应用带来的威胁有所顾虑。他认为脸书态度的转变也与该公司近两年受到的审查有关。国会最近两年不断增加反托拉斯审查，脸书这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在此轮美国政府对于科技大公司的反垄断审查中首当其冲。与此同时，脸书还受到了有关用户隐私保护和用户数据安全的一系列国会质询。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脸书的举措更多的是因为 TikTok 威胁到了脸书公司在社交媒体行业的垄断地位。网络安全咨询公司 Avant Research Group 首席技术官阿伦·维什瓦纳特认为，这仅仅是问题很小的一部分。维什瓦纳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脸书和 TikTok 争夺市场只是问题很小的一部分。他认为扎克伯格对于中国政府审查带来后果的顾虑是真实存在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脸书公司目前的中国政策与特朗普政府目前谨慎对待中国高科技公司带来威胁的举措一拍即合。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能够了解学校提供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容易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的操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国务院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就是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是一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和邪恶影响运动的实体。孔子学院主要由中国政府资助，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与宣传机构的一部分。这项认定不会关闭孔院美国中心，也不会要求大学关闭当地的孔子学院。这项认定是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期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在美中国籍人员以及在美招聘、资助和运作的信息，确保透明。这种信息报告能让美国学校在其校园所受影响以及是否继续向学生提供这些北京赞助的教学项目的问题上做出更为知情的决定。根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调查，美国目前有75所孔子学院，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中小学校园大约还有500个孔子课堂，其中大部分附属某所大学的孔子学院。美国校园长期以来担心孔院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全国学者协会2017年对孔子学院所做的调查发现，有些孔院教师面临自我审查的压力，孔院和所在大学之间的合约经常不公开，有些大学受到以不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条件的资金奖励，孔子学院教学材料经常回避与侵犯人权有关的话题，有选择地传授中国历史知识。北京过去40多年来可以自由公开地接触美国社会，却不让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中国社会享有同样的接触权利。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美中关系严重失衡。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明白透明、公开与分享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前，我们将会采取措施保卫我们自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